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改变生命大能第十章，温柔的接触方法。每个人都想要朋友，都需要朋友。医学事实告诉我们，有朋友的人寿命较长。卡耐基写的《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》，又名《人性的弱点》，是20世纪排名第二的畅销书。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销售量呢？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受人喜爱，我们都想要朋友。箴言18:24说，拥有朋友的人必定为人友善。换句话说，你若想受人喜爱，就要为人可爱。而为人可爱的其中一个特质，就是圣经所称的温柔。1980年代，许多人喜欢看《紧急追捕令》和《第一滴血》这种硬汉电影，但是没有人真的想和硬汉生活在一起。我们喜欢和能够体谅、仁慈、温柔的人在一起。而什么是温柔？根据新约希腊原文的用法，这个词字面的意思是受约束的力量。它用来形容被驯服或阉割的野生雄性种马仍然如既往那般孔武有力，但如今因受到管束，能够为主人所用。温柔并不代表懦弱无能。很有意思的，圣经里面只有耶稣和摩西这两位被形容为温柔，但他们却不是软弱，而是极为强壮、有男子气概的人物。加拉太书5:23列出圣灵的第八种果子，温�柔。腓立比书4:5告诉我们，当向众人显出温柔的态度。温柔是管束以及选择对别人的回应，而不是单单回应对方。我们在接下来这一章要来思考，如何从你经常接触的六种人来操练温柔。第一，体谅而非要求。当有人服务你，要体谅对方，不要过分要求。腓立比书2:4说，不要只想到你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到别人和他们在做的事。你怎么对待提供服务给你的人？你怎么对待餐厅跑堂、柜台办事员、办公室秘书、你的员工、银行出纳员以及其他服务你的人？你是粗鲁无礼、要求连连吗？你是漠不关心、冷酷无情，好像他们只是机器的一部分吗？你是只想到自己，还是体谅他们可能日子也不好过呢？培养温柔的第一个方法，就是体谅那些服务你的人。在餐厅得到美好招待的秘诀，就是对服务员予以尊重。当你考虑到他们的感觉和同情他们面对的压力，就会讶异于你得到了更好的服务。你用点心思来看事情，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和日程表，就会有美好的结果。 华里克牧师在这里分享说，有一次我读到一本受人欢迎的自我提升书籍，作者说，你去退有瑕疵的商品时，不要找柜台人员，直接向经理抱怨就得了。这种做法可能很有效率，但作者这种建议其实是在鲁莽轻视的声明，所有的柜台人员都是笨蛋，这是要求而非体谅。家里是你可以表现温柔的第一个地方，圣经说，妻子要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比你穿的任何衣服或喷的香水更有价值。温柔是女人吸引人的特性。圣经对做丈夫的说，你们为人夫的应当试着去了解与你同住的妻子。对于服务你以及与你同住的人，要体谅而非要求。二，恩慈而非论断。当有人让你失望，要恩慈以待，不要论断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保罗在这节经文所指的引诱，很可能是指受引诱去论断人，认为我比你圣洁。而基督徒对在最终挣扎的主内弟兄姐妹持有这种心态是不对的。罗马书十四章一节说，你们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，不要论断引起争论的事。我们一开始去论断别人，就是给撒旦机会来攻击我们的弱点。你对那些把人生过得一团糟的人是什么反应呢？你是不是暗自在想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或者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亦或你罪有应得，你怎么会这么笨？亲爱的，你有内在的优越感吗？耶稣对行淫被拿的妇人蛮有敏锐的心，他在其他人面前保护他，等群众离开后才私下处理他犯罪的事情。他是恩慈而非论断。我们为什么应当努力不做论断的人？因为这是基督对待我们的方式。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神极其容忍，他若容忍我们那么多反复无常和软弱，我们就应当学习容忍别人的缺点。任何时候你觉得受引诱去论断别人，就停下来回想神是怎样饶恕你。越认识神对你的恩典，就越会对别人恩慈。当你体谅而非要求服务你的人，就会成为更温柔的人。当有人让你失望，你学习恩慈以待而非论断，就会成为更温柔的人。神一向对你温柔，他也要你对人温柔。
伫立在你面前，我要更亲近你，我渴慕你的爱，温柔无比的爱，因为你就是那么完美。进入你的世界，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《改变生命大能》第十章《温柔的接触方法》。在这一章，我们要来思考如何从你经常接触的六种人来操练温柔。刚才我们说到了体谅而非要求，当有人服务你，要体谅对方，不要过分要求。另外我们谈到恩慈而非论断，当有人让你失望，要恩慈以待，不要论断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谈第三点，柔和而非屈服。当有人不同意你，要柔和回应，但不需要屈服。你绝不可能讨好每个人，你始终会遇到喜欢跟你争论和吵嘴的人。有些人几乎什么事都要跟你抬杠，那你要怎么回应他们呢？属灵成熟的其中一个考验就是如何对待意见相左的人。有些人会想要压倒每个与他意见不合的人，你若向他挑战、比较、抱怨、批评，他会倾全力对你人身攻击。这时要怎么办呢？有三种选择：畏惧而退缩，发怒而反击，以及温柔以待。大部分的人选择退缩或反击，很少人知道如何温柔以待。你如果因为惧怕争吵 而放弃和退缩，说好吧，就听你的，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相安无事，就会在人际关系上付上许多隐藏的代价。另一方面，你也可能在某人反对你的时候气愤地采取攻势反击回去。生气通常是你因受人反对感到没有安全感和受威胁的证明，这也是一个警示灯在告诉你，你将要失去某些东西，通常是失去自尊。人们生气时最普遍的反应就是讽刺和攻击别人的自尊。温柔以待，这是第三种选择，是神要你面临反对时采取的方法。这种反应需要在维持你的意见和尊重别人意见之间保持美好的平衡。它要求柔和，却不放弃你的信念。箴言十五章一节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我敢肯定你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已经发现确实如此。你如果是傲慢地回答别人的提问，那人就可能会挑战你，但你如果是平和地回答，那人就更可能接受你的答案。你对人大吼大叫时，对方就会防卫自己。雅各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，在何处有嫉妒和自私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柔、友善。雅各准确地指出吵架和争执的导因就是自私，要照我的意思做，而且要求别人同意我。然而雅各继续说，智慧的人是清洁、和平、温柔、友善的人。华里克牧师说，我认识许多很聪明但也很让人讨厌的人，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却很不友善、不和平、不温柔。他们到处炫耀知识，想让人印象深刻。但真正有智慧的是那些温柔的人。我读过一本书叫做《巴顿原则：认真的管理人员指南》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名的巴顿将军宣言录。他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打那一无所获的仗。亲爱的，你在婚姻里面打过这种仗吗？比如为一个日期毫无意义的争论不休。那是1982年，不是1983年，不是的，是1982年，不，谁在乎呢？绝对不要打一无所获的仗。你与配偶的关系胜过你想要证明的论点。或许你们夫妇参加一个餐会，而你的配偶开始在讲故事，你说，亲爱的，不是那样，记得那是玛丽阿姨，不是苏珊阿姨。你认为其他的人会仔细听是哪个阿姨吗？不会的，没有人会在意。不要把自我投入进去，要有智慧，要温柔。温柔是有能力去欣然接受别人的反对。你可以与某人携手同行，却非事事同意对方。除此之外，若是两个人什么事都毫无异议，那就不需要当中一个人了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保罗是在说，温柔是属灵领袖的一个资格，做领袖的人不要卷入争论里头， 不要参与在琐碎的争吵和无意义的冲突里面。这些经文尤其说到，牧者要用温柔劝诫那些反对他们领导的人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，今夜心未眠，夜兰邀您来坐坐。
你是爱的温柔气息，怎能将你心头芬芳远生心香化中拥入模样，在我怀中又像天上高云，又像天上高云。
你名向天远超众名，怎能将你畅通，我心充满甜美感应，深愿向你不住颂唱，喜乐永自心痛，喜乐永自心痛。你的自己可爱无比，怎能将你说透，你心柔心充满同情，喜我心向你一同，喜有你足够，喜有你足够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到目前已经讨论了温柔的三个方面：体谅而非要求，恩慈而非论断，柔和而非屈服。你不需要放弃信念，但要在表达的方式上柔和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讨论温柔的另外三个方面：受教而非固执，主动而非反击，尊重而非排斥。敬请留意收听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失去才怀念，相对却心厌，你共我情如冰点，分开却挂念，你却因我常期望，跟我爱一趟，我在这俗世观光，总把你善忘，仍然念挂，多么的牵挂，在我心中你的话完全令我往昔冲动融化，像你掌心那一番雪花，我的心窝静静地默然回首，我也看见你的温柔。
谁又说温柔已经罕有，我怎会有依然接受，越自信服越近乎于你，信我个性为全自你，当生命无限期供应，永久带着温柔与香气。我有心跳人还在，因有你的爱令我长期花开，花开到未来，我已不再存疑问，拉近再拉近，你用我柔和声音，歌声里动人，仍然念过在我心中，你的话完全令我往昔冲动融化，像你掌心那一番雪花，我的心窝静静地默然回首，我也试过你的温柔，谁又说温柔已经罕有，我怎会有依然接受，越自信服越近乎于你，信我个性为全自你，当生命无限期高